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姐妹你好，我是马贵，很高兴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新约使徒行传第四章23-31节的经文。使徒行传第四章23-31节的经文，经文是这样说的：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哪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藉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拗，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神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希律或本丢比拉多，外邦人或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膏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以上刚才所说的就是使徒行传第四章23-31节的经文。今天我给大家一个题目，就是教会的祷告。教会的祷告，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在教会里面的祷告是怎么样子的呢？那过去你有没有发现信徒很重视祷告，知道祷告很重要，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常常祷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圣经里面有没有把祷告的内容也记载下来的呢？原来我们发现在圣经里面把祷告的经文记录下来的经文其实不是很多。个人的祷告也许你会找到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里面，就是耶稣的祷告文的内容。也许你可以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也看见不少保罗的祷告的内容，但是教会整体的祷告内容呢，在圣经里面记载其实不多的。在使徒行传里面，如果大家有记的话呢，在使徒行传第一章24-25节那里呢，也是教会的祷告。哪一期的祷告呢，也把祷告的内容也写下来。也就是说，当犹大自杀死了以后，当时的信徒，当时的使徒们要一起祷告，要找一个人替代犹大的位置。很奇怪，圣经把他们祷告的内容也记载下来。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那里内容比较短，但是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使徒行传4章23-31节呢，就把当时的教会的祷告内容比较详细的记载下来，让今天我们的信徒的人可以看见当时使徒们他们祷告的内容是怎么样子的。我不知道你的教会里面会不会也把祷告的内容也记载下来。有一些海外的教会呢，他们会把祷告的内容也记载在他们的崇拜的程序里面。这些教会一般都是礼仪的教会，他们很重视礼仪，他们会把这个祷告的文的内容也刊登在这程序表的里面。 但是我的本来的教会呢，我自己的教会呢就没有这个习惯。我估计在很多教会都没有把教会祷告的内容都记载在放在祷那个召刊里面。但是很奇怪，当使徒行传第四章他们愿意把这个祷告文放在使徒行传里面，是给我们很多学习的功课。大家都记得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个祷告呢？原来是要背景的。这个背景就是在他们从第三章开始，大家如果记得在第三章开始的时候，彼得跟约翰遇好一个生来瘸腿行动不方便的人，奉神的名，奉耶稣的名叫这个人起来，他就起来了。当这个人起来以后呢，引起当时在圣殿附近的人很大的轰动，很多人都聚集在哪里，又看发生什么事情。在那个时候呢，彼得约翰就讲道，讲完道以后有几千人信主。这个事情惊动了在上层的管理层，他们就下来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把彼得跟约翰抓去，又问个究竟是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们把彼得约翰释放了，他们问了话以后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就把他们释放。当彼得约翰释放以后，他们就回到教会里面，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那段经文，十章二十三节，二人既被释放，就他们就跑到教会弟兄姐妹那里。原来当时的信徒已经聚集在一起，他们就等待，不知道彼得约翰被抓去以后后来会怎么样呢？他们很焦急很焦虑。但是不管怎么样，当两个释放以后，他们马上回到弟兄姐妹那里，他们一见彼得约翰平安的回来，他们很高兴，就开始一个祷告会。这个刚才所念的经文就是他们一起祷告的当中的祷告文。我觉得这个祷告文很重要，我会分三个方面去理解这段经文。第一段就是门徒的感受，第二段就是门徒的学习，第三门徒的祈求。在这段祷告文里面，不只是两个人的祷告，不只是一个人的祷告，而是整体教会都同心合一的认同整段祷告文的内容，他们是一起向神祷告的。先来看第一段，门徒的感受。大家没有留意，在四章二十七节他们怎么祷告的？说他们是说，希律我本丢比拉多以及外邦人以色列民在耶路撒冷这里要攻打你所告的圣徒耶稣。大家留意啊，他们的祷告是用攻打这个字眼。有没有发现这个字眼在一般的祷告的内容里面你很少看见？攻打这个语气呢是很比较重的。大家有没有留意啊，彼得约翰被抓的是他们两个人，他们觉得他们被抓以后是整体教会受到攻击，然后把这个攻击想到是主耶稣被攻击。被抓的是彼得约翰，教会是面对这个压力。那个时候耶稣已经不在，已经复活升天，不在他们当中。但是门徒的感受是说，当使徒被抓以后，他们感觉是教会受到攻击。攻击这个词呢很严厉的，教会给人家的印象就是平安和平，不会找人家的麻烦的。当门徒感受是受攻击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来到主耶稣面前。我看看圣经里面其他版本怎么去形容用字啦， 和收版呢，其他呢中文的翻译里面也是用攻打攻击这个字眼，说明当时的语气，当时的环境。有其他另外两个版本呢，它的翻译呢没有这么强烈，是用反对。不管我们有不同看哪一种的版本的圣经，攻打这个字眼呢比较强烈的，就是外面的人攻打教会。其他的版本说是外面的人是反对教会。当我看和合本和修版的时候，他们是强调教会受到攻打。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怎么理解攻打这个用词啊，一般人会这样想的。既然是受到攻击攻打呢，我们就要反抗了，聚会了，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个表现。当用攻打的时候呢，是有针对性的，你打我嘛，我要聚会嘛，这就是一般人的理解。我在想，当时的门徒用攻打这个用词的时候，他们的语气是怎么样呢？是不是很愤怒呢？是不是很哀求呢？是哪一种语气呢？虽然我们看圣经看不出当时他们的语气是怎么样，我个人就在想，当使徒们这样去祷告的时候，他们是一个祈求的一个语气。这个祈求就是说，主啊，他们外面的人攻打我们，我们该怎么办呢？大概是这个语气。我就想起在旧约里面，西西家受到外面攻打的时候，他马上跑到圣殿里面跟神说，亚述来攻打我们，我们怎么办呢？我想大概就是这个语气。当使徒们面对外面的攻击的时候，他们来到神面前祈求神帮助他们。外面的人是他们群情汹涌，我们没有办法对付，我们无能为力，我们是很弱小的一群人，到底该怎么办呢？我猜当时的门徒是这个语气。不管怎么样呢，外面的人对教会抱着怎么样的态度，在我们来说，我们真的要遇见问题的时候都来到主的面前。第二段，门徒的学习。门徒在这个事情当中学习什么东西呢？让我们想起当主耶稣还在的时候，门徒是跟在耶稣的后面，也就是说所有的问题先来到主的面前，主的挡住所有的事情。但是现在环境改变了，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不在他们当中。当问题来的时候，是门徒首先去面对所有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当时的门徒，特别是使徒，他们对主的了解也是一步一步去理解，一步一步去增加他们对耶稣的认识。起初，使徒们对耶稣是谁一无所知，不知他的背景。当他们跟了耶稣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发现耶稣原来是弥赛亚。但是再过一段时间，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发现耶稣原来是怎么的威严一个神。然后他们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发现更多有关预言基督弥赛亚的事情。我相信使徒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对神的了解，对耶稣的认识是一步一步的增加他们对耶稣的信心的。他们在祷告里面引用了诗篇第二篇的经文，我们刚才所念的使徒行传四章26、27节里面，他们所用的语句就是诗篇第二篇1-2节的经文，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把诗篇第二篇的经文引用下来。我估计当时的信徒当看见他们所相信的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们想起很多旧约的圣经的教导。其实呢，在新约里面，诗篇第二篇里面的圣经呢， 不只是彼得约翰在这里引用，使徒保罗也引用过这篇第二篇的经文的，就比如说在使徒行传十三章里面，他也曾经引用过这篇第二篇的经文。也就是说，当时的信徒他们开始回想旧约圣经里面说过了什么事情，原来他们发现不只是一个人的看见，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都讲到有关基督的事情。今天他们想到诗篇第二篇经文说，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神长也聚集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那在诗篇第二篇里面没有说这个是谁，但是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的时候，门徒使徒就想到诗篇第二篇所说的经文所说的内容，就是今天他们所相信的弥赛亚耶稣基督。在这里给他们很大一个信心，就马上就增强起来。过去他们看旧约圣经可能没有很多联想，但是他们看见主复活升天以后，再看见他们受到攻击以后，他们想到圣经的话，特别是旧约的话。在这里呢，有一个很明显的学习，就是当使徒面对难处的时候，他自然就去神的话语里面去找有没有力量，有没有神的教训帮助他们增强他们的信心呢。他们看见在旧约里面有很多地方这样是帮助他们，他们的信心就刚强起来了。今天我们比旧约的信徒更好，今天我们比使徒行传的使徒们更方便，因为使徒那个时代新约还没有完成组成，今天我们已经有新约跟旧约的圣经帮助我们去面对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事情。当时的使徒他们很守旧约圣经，我也盼望今天的信徒也熟读旧约新约的经文。当我们看整本圣经的时候，我相信整本圣经也给我们很多的力量，让我们面对现在教会也许遭遇不同的环境的时候，也从神的话语里面得着力量。
主的话语就如同不窒息的甘泉，滋润我们干渴的心灵，干渴的心灵。它是我们的疲累，为心失望变成力量，安慰和永生的盼望。
第三，门徒的祈求，我们看二十九节，门徒的祈求其实只有两样，一样就是求神给他们胆量讲神的道，第二样就是求神的神迹其实伴随他们继续传扬神的道。第一样，大胆讲论神的道，教会的存在就是不断宣讲神的道。门徒们知道他们基督传福音的目的在哪里，就是他们希望更多人相信主是基督，耶稣是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主。在过去呢，当我们面对难处的时候，也许我们惧怕不敢传扬神的道。当时的门徒也碰见同样的事情，当使徒行传第四章还是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很多人信主，第四章就是第一次教会面对逼迫的时候，其实门徒也惧怕的。他们很热心去传福音，很多人信主，就是教会突然间信主人多起来。但是当逼迫来到的时候，当彼得约翰给人家抓去审问的时候，我猜想当时的信徒 也是惧怕的。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的时候，他们向神祷告，求神给他们胆量去继续传扬主的福音。使徒们、门徒们，他们都有惧怕，跟我们一样，我们跟使徒们一样，我们也有惧怕，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使徒们召回的祷告成为我们的力量。当我们惧怕的时候，求主给我们胆量去传扬他的道。教会在过去一直都受到很多的攻击，受到很多的反抗，很多的难处。有些人面对难处的时候沉默不然，有些人的退后。但是我希望使徒行传第四章的祷告成为我们一个提醒。其实他们也惧怕的，在惧怕当中，他们祈求神给他们胆量。我们也惧怕，我们也求神给我们胆量传扬神的道。祷告的第一个祈求就是求神伸出你的手行神迹奇事。这个话题呢，在今天来说呢是比较敏感。神迹奇事可能有些人、有些信徒呢，可能是不愿意谈、不愿意讲。但是我们发现，在使徒行传里面，使徒们所行的神迹是不少的，是很多的。当他们这样向神祷告的时候，神真的是使用他们，神迹奇事伴随着他们。但是在神迹奇事跟传扬神的道当中，哪个先哪个后呢？结果我们也搞清楚，使徒们祷告是求神给他们胆量传神的道，这个是放在前面，神迹奇事放在后面。那对今天的弟兄姐妹来说，就是我们搞清楚这个次序。神迹奇事是神的事情，放胆传神道是我们的事情。我们是传神的道，这是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神迹奇事是神的事情，到底神能不能、要不要施行神迹，是神自己的决定，不是我们来决定。所以我们也搞清楚这个顺序，我们去传福音，到底有没有神迹奇事，是神自己的事情。所以在这个祷告的完了以后呢，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呢，在三十一节来说，聚会的地方震动，而且说明神是听了他们的祷告。地方震动是说明神听了他们的祷告，以及他们更有胆量的出去传扬福音。有件事情大家要留意的是，就是使徒行传四章这个祷告之前呢，四章的前面前一部分就是彼得、约翰给祭司长抓去审问的时候，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九节那里说，当时的宗教领袖禁止彼得、约翰不要传福音。在四章十九节，彼得、约翰怎么说呢？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那当彼得、约翰面对祭司长他们的审问的时候，彼得、约翰的语气比较客气的，听从你们，不听从神，你们自己看到底要不要这样做，语气比较客气的。但是会去到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节呢，那就不一样了。打个会以后是四章二十三到三十一节，到了五章二十九节的时候，他们弟兄姐妹也同样面对难处的时候，他们的语气就不一样了。五章二十九节怎么说呢？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弟兄姐妹，你对照比较一下使徒们两种的说法，在四章十九节的时候，你们自己决量吧。到了五章二十九节，使徒们说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语气完全不一样了，是很坚定的说我们一定要听从神，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传福音，我们一定要按照神的旨意来行来做。这样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很清楚的一个教训。使徒们经过祷告，他们的信心增强了，他们愿意付代价的去遵循神的道。今天对我们来说也是这样，我们也面对困难，有信徒也惧怕， 有信徒是不敢出声，但是这段经文提醒我们，不管在什么环境、什么遭遇底下，我们是要听从神，遵循神的旨意，放胆传神的道。
主耶稣，我要跟随你到底，寻求你，聆听你微笑声音。生命，主耶稣，我要跟随你到底，寻求你，聆听你微笑声音，用我心贴近你心，倾听你的心意，我求你喜悦的生命。
愿主祝福大家努力去传福音，建立教会。好，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使用你的话成为我们心里面的力量，遵循你的话，让教会不断地建立起来，传主你的福音，让更多人信主。奉主耶稣名祈求，阿们。
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